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访谈录，我是张雪。近段时间，越南是狠刷了一波存在感，计划于二月底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很可能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在2019年亚洲杯足球比赛当中，越南队还爆冷战胜了约旦队，时隔12年闯入八强。2018年越南的经济增速达到了7.08%，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外资新建制造业工厂，海外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中国人曾经熟悉的一幕好像现在出现在了越南。越南总理阮春福此前还喊出了越南货征服越南人的口号。在包括汽车、电子产品等多种领域，越南现在都希望能够转变为人代工的这种形象。那根据张雪一位刚刚从越南回国的朋友介绍说，走在越南的街头，过往他印象当中很狭窄的道路越来越少了，道路越建越宽敞，大汗淋漓的那些建筑工人身后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崭新的高楼大厦。回想中国这30年来的高速发展，越南好像现在正在孕育着一生只有一次的时代机遇。来看国际知名财税审计咨询机构安永咨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越南股票市场 IPO 共融资了26亿美元，越南成为了整个2018年里东南亚国家当中 IPO 规模最大的国家。而2017年的 IPO 冠军新加坡在18年总 IPO 的规模为5亿美元，在东盟十国当中位居第四，泰国和印尼分列东南亚国家 IPO 规模的第二和第三位。那么越南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越南各类资产是否存在着投资机会？如何正确的投资越南？下面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张主任，来听一下他的分析和解读。张主任您好，您认为越南现在领跑东南亚国家 IPO 总额，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越南是一个人口也上亿的国家，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它的人均 GDP 达到了2000多美金，而且呢，就是越南呢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当然它学习借鉴了大量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目前来讲呢，就是在吸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外资这方面呢，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越南的工业化也得到了极大的这个促进和发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越南的很多的企业，它现在呢就在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强烈的融资的需求，尤其是呢，就是越南现在呢它的资本市场，是开放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它的企业呢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融资也得到了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欢迎，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越南和印度啊都被称为是未来有可能接中国的班，就是变成新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发展的国家，那么而且呢，就是从越南现在吸收利用外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还有就是越南跟中国之间一年的贸易额呢都达到上千亿美金啊，就是印度现在和中国的贸易额还只有800多亿美金，所以你就能看到现在越南的这个发展的势头是比较强劲的。那这种强劲呢就导致呢它的大量的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啊来满足自己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刚才你提到这个新加坡呢，过去曾经这个在 IPO 这方面呢它融资是比较多的，但是今后呢，我想在东盟国家当中呢，越南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后劲的，无论是在融资方面、IPO 方面，还是在这个工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这方面，越南呢都有很大的潜力。
那越南这几年国内经济发展，照您的介绍，是不是还是主要是工业方面更亮眼一些呢？有没有其他一些新经济的领域值得我们关注呢？
越南呢现在就是因为它处在一个需要通过发展基建，还有呢通过工业化的发展，逐渐的摆脱贫困，走上这个工业化发展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呢它仍然是以相对传统一些的产业呢作为主体，但是呢围绕着 跟这些，因为现在很多传统产业呢也在跟互联网在相互叠加，也在跟这个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啊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越南现在有些行业也开始逐渐的跟现代的科技来结合起来共同发展。但是我想就是要真正的形成规模和气候，可能还需要有一段的时期。
嗯，那近几年中越之间的经贸合作的亮点和趋势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中越之间我觉得目前呢，就是我们在基础设施，在农业，在能源，还有呢在产能对接，也包括相互贸易以及中国在越南的投资方面，都有很多亮眼的表现。特别是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贸易额啊，应该说呢东盟十个国家一年跟中国的贸易额现在是5000多亿美金，但是越南一个国家跟中国就能够达到上千亿美金。这个规模呢是超过了俄罗斯这样的人口1.5亿人口的这个比较大的国家。然后呢另外就是像印度呢10多亿人口，那么跟中国的贸易额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1000亿美金。那这个数据的背后呢就显示出呢越南通过和中国在中国东盟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以及包括泛北部湾的紧密的合作，那么就使得呢我们国际产能合作和对接越紧密，那么这个贸易的规模呢就越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能源这方面呢，其实越南一直是中国五大煤炭进口来源国家之一。还有呢就是越南的有些资源产品，以及呢跟中国现在在供应链和产业链上的这种合作也都在不断的深化。当然就是农业这个领域呢，因为越南的很多热带的这些农产品，那么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呢，然后呢像它的荔枝，像它的龙眼，还有这个菠萝这些产品啊，然后呢其实现在销往中国市场的这个越来越多，带动越南的这个发展。所以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中国越南之间现在呢在中国东盟的框架之下，这个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那未来的我觉得这个潜力呢还有很大可以继续挖掘。
嗯，那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能源啊，还包括农产品之外，您觉得中越之间还在哪些很细分的一些经济领域值得我们去关注呢？可能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大的合作空间的。
下一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越南呢，它还是需要有一些集聚，就产业的集聚和产业的这种规模效应的发展的要求。所以从这一上来讲呢，就是未来呢，就是在越南呢，比如说一些产业园区的建设，形成更大规模的产业的集聚，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另外呢，就是在旅游这个方面，因为越南呢，就是它也是一个海洋资源和岸线资源非常丰富，海洋旅游这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那么有很多自然的和人文的这个景点，也包括旅游休闲度假这方面啊，就是过去呢我们中国的游客可能更多的是去这个新马泰啊，然后呢去日韩，但是我觉得未来呢就是越南呢，因为它毕竟呢有这个性价比的优势，随着越南的旅游设施的这个完善，那么中国游客出境游呢，越南也可能会逐渐的成为这个潜在的目的地之一。当然就是我觉得将来随着中国和越南之间全面的这个经贸合作，那么在金融这个领域，在电子支付和电子商务这个领域，将来呢也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现在中国已经变成是全球电子商务应该说最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跨境电商啊这个规模呢每年都在以20%-30%的速度迅速的增长，所以中国越南之间呢将来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当中潜力是挺大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帮我们的各位企业家和投资圈的听友们谋福利了，还是想让您给这些我们中国企业，尤其有志于在东南亚拓展去投资越南的这些企业来说，给到他们的建议您会有哪些呢？
我觉得第一个建议还是就是我们到越南和柬埔寨要从他们的国情出发， 然后呢仔细去研究这个他你所在的这个投资地点的这个营商环境，还有呢他的社会状况，能够呢就是因地制宜制定出自己的这个发展模式啊、商业模式还有这个发展方案。当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的企业要想在当地能够这个可持续的发展，本土化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跟利用更多的使用当地的员工，还有呢就是跟当地的社区和媒体要搞好关系。当然就是第三个方面呢，我也建议呢我们的企业呢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这个框架下要更好的去使用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让协定呢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充当我们企业的保护伞，也能让我们企业呢获得实实在在的贸易和投资的好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下寻求更加多元化的综合的这种服务，多领域的这种合作，让我们最后合作的这个基础变得越来越牢固。
嗯，好的，最后再次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张老师给我们进行的精彩分享和点评，再次感谢您。
好，再见。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
那刚才呢张建平老师呢是从中国企业出海等等一些相对宏观的维度去分析了越南经济发展的大势，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越南各类资产是否存在机会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该如何正确的去投资越南？来听一下云峰金融相关专家的表态。还是先从大家熟悉的房地产开始说起。与越南经济一样，越南房地产也是对外国越来越开放了。2015年7月，越南新的住房法实施，规定只要你拥有越南签证，外国人、外国投资基金、外资银行和外企在越的分支机构和代表处都有资格去购买房屋、公寓和包含土地产权的别墅。越南本国人的不动产是永久的产权，而外国人不动产产权的使用年限为50年，期满可以续约，最长不超过70年。新的法案还规定，外资房地产开发商持有不动产的比例上限从49%提高到了100%，因此吸引了不少海外资金向越南进行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表现低迷的越南房地产，因此也变得活跃起来。仅以胡志明市的高档公寓住宅项目为例，由2015年的约13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上升到了2016年的20000元每平米以上，一年涨幅就超过了50%。那么在越南房地产市场当中，胡志明和河内是最受欢迎的。河内呢是越南的首都和政治中心，而胡志明是越南的经济中心。根据2018年亚太区房地产市场先行趋势的报告，得益于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胡志明和河内近年来租金和房价的增速很快，在亚太区排名靠前。目前越南商业地产的整体租金收益率大约在6%到7%，这个租金的收益率高于中国国内和亚太很多一线城市。再来看一下股票市场，越南的股票市场起步是比较晚的，是东盟十国当中第七个成立证券市场的国家。目前越南一共有两个证券交易中心，胡志明市证券交易中心是在2000年开业的，以及后来2005年开业的河内证券交易中心。那前者呢是属于越南国内的一个主板，后者呢相当于国内的中小企业板块。整体来看，越南市场的总体规模市场呢是比较小的。截至2018年11月13号，胡志明交易所和河内交易所的市值分别是1200多亿美元和42亿美元。在胡志明指数前十大成分股当中，金融、地产和消费股占比较高，所以如果投资者看好房地产行业并且流动性有需求的话，如果您投资房地产行业的龙头标的可能是一个渠道。 不过在这要说明的是，你买个股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并且个股投资需要到越南去进行证券开户，并且入金投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您不熟悉越南的市场，在选择标的上会出现无从下手的情况，增加了踩雷的风险。那么直接购买越南的股票指数 ETF 会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投资方式。越南市场流动性比较低，因此呢，追踪这一单一市场的 ETF 跟踪误差比较大，收益也是明显落后于指数。同时呢，投资单一的新兴市场仍然存在集中度比较高的风险。最后总体来说，越南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一样，现在还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投资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新兴市场最佳的投资方式可能当然是通过你去实地考察获取一手信息，但是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实地考察的条件，选择专业的投资者管理的新兴市场基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像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淘金者前去挖掘下一个中国。从房地产、股市再到汇市，越南的机会和风险是相伴而生的，分散风险是投资的一个王道。如果您掌握了这种分散风险的方式，在新兴市场的投资也会更加游刃有余吧。那以上有关于越南市场投资机会的观点来自于云峰金融，不代表本台立场和观点。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周刊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聆听。除了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南海之声的官网以及蜻蜓 FM 以及苹果播客的客户端来收听往期的节目话题。此外，也欢迎您关注南海之声的微信、微博以及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有关于东南亚投资的权威资讯。本期节目呢，也是在2019年猪年春节到来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在这里呢，张雪也代表节目全体工作人员，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阖家幸福，新年发大财。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了理想，谁人都